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诗篇第四十五篇哈，来看诗篇四十五篇。四十五篇一节，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好，我们还是这样来看哈。大家看诗篇的时候啊，尤其像第一节前面这括号的这里哈，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它不是标题哈。其实这括号啊，它就是原文圣经当中的第一节啊。从这个我心里涌出美词呢，到这个快手笔，这实际上是第二节啊。这里的括号里边的本身是圣经当中的经文啊，大家不要把它忽略。我们来看这个叫灵长哈，有可能说读错了。叫灵长，这个灵长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灵长就是监督的意思啊，或者说呢，在圣殿当中啊，就是管理这个唱诗的啊，或者说负责教导的这些人称为灵长。在今天呢，可以称之为传道人或者是牧师。也就是说，这些诗篇呢，首先呢，由上帝启示下来啊，赐给可拉的后裔，然后呢，接着呢。被诵读出来啊，交给这些讲解圣经的人。在今天呢，那个上帝会把这些赐给他的仆人啊，赐给他所安立的仆人呢，然后来为我们讲解这些圣经。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啊，他是这样一个顺序哈，在原文当中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这一块在前面。首先呢，这四十五篇用的曲调叫什么？百合花，啊。然后呢，这是一首什么？爱慕歌。我们来看这里啊。首先，当谈到这个百合花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曲调。但是你去看它在旧约圣经当中，它主要出现在雅歌书啊，主要是用来形容爱情啊，来形容爱情是这样一个曲调。然后在这里呢，又加上了一个叫爱慕歌啊。我们往下看哈，有表示呢，这是一曲爱情之歌啊。接下来的信息呢，跟爱情有关系啊。我们去看整个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圣经当中所有的爱情呢，它其实指向是基督跟教会的爱情。这就是说，这四十五篇在开头的时候，他给我们所说的啊，这样一个曲调和也预示了接下来呢，整个四十五篇所要传达的信息。好，往下看。作者哈，是可拉的后裔，这点我们需要注意哈，是可拉的后裔。可拉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啊，大家就可以去看民数记的二十六章啊。可拉呢是向上帝争道，向耶和华争道，然后呢也攻击啊上帝的仆人摩西和亚伦，最终呢他死得非常惨啊，圣经说地开了口。把可拉和可拉所结党的那可拉一党呢，完全活活的下了阴间，把他们下到阴间，把他们直接就灭亡啊。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在历史上的臭名啊，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名字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哈，在上帝灭绝可拉一党的时候啊，当时死了很多人。但是呢，在民数记二十六章十一节的圣经说，然而可拉的什么众子没有死亡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所设的原则哈，就说如果父亲犯罪呢，父亲要承担他的罪。但是呢，如果你的子孙后代你不在这个父亲的罪上有份，那么上帝就不让你和你这犯罪的父亲一同死亡。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他们的祖先可拉呢被上帝咒诅，但是他们的后代被上帝怜悯。甚至你去看整个旧约圣经的话哈，他们中间出过先知撒母耳，而且呢可拉的后裔呢在诗篇当中呢，在圣殿当中做歌唱的啊，这是上帝给他们这个家族非常大的祝福啊。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些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当谈到可拉的这个后裔的时候，当谈到这些蒙恩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身份呢来套用到我们身上。因为在本质上来讲哈，我们本身或者说我们的家族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 在历史上曾经是像可拉一党一样的人啊。你去查考整个的教会史，查考这个国度啊，基督教跟这个国度之间的历史，你会发现从历史历代我们这个种族其实是曾经非常激烈的抵挡福音啊，抵挡教会，向基督挥动刀剑的恶人，是这样一个罪恶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啊。我们呢，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也像圣经所说的是可拉的后裔啊，是罪人的后裔。但是今天呢，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呢，拣选了可拉的后裔，然后把这些真理启示给他们？事实上，你要明白一点，可拉的后裔对上帝的这种感恩，是我们今天很多自义的人，或者说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所以说，你去看圣经当中这可拉的后裔所做的诗，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向上帝感恩的诗篇，因为他们真的蒙了上帝的恩典，他们知道自己原本是罪人的后代，原本是啊该灭亡的人，但是呢，他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说，这诗篇四十五篇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向上帝所唱的新歌，是感恩的歌啊。在今天的这样的诗篇，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要把它套用到我们当中。诗篇四十五篇既是可拉后裔的诗篇，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诗篇。本质上来说，你看完整个四十五篇，你会发现这四十五篇在今天来说是教会啊向她的丈夫基督所发出的这样爱的诗篇。为什么叫百合花？为什么叫爱慕歌？里面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爱情的背后是上帝的恩典，这爱情的背后是神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弟兄看一下，哎，不不不，你来回翻译有点麻烦，那、这个对你点一下这个，哎，然后这里哈，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在这里啊，圣经原本的意思是，在我的心里，在作者的心里呢，会持续不断的涌流出啊非常美好的话语啊，就是荷本说的美词和美好的言辞。在原文呢，这个美词呢，用的是话语，这个话语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哈，这里这个原文，这个就是说我心里持续不断的、不可言语的、不可阻挡的涌露出来这诗篇四十五篇。也就是说，我再次强调一下，诗篇四十五篇与其他诗篇一样，它绝对不是诗人的个人情感发挥，而是圣灵的工作，而是圣灵的启示，是圣灵在这一群罪人当中，在这群蒙恩的罪人当中持续的进行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工作。就像彼得后书所说的，预言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然后你接下来看这里哈，我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接下来呢，世人谈到了自己的侍奉，世人谈到了自己的工作啊，世人说哈，我只为谁工作？我只为我的王工作。在那个时代呢，表面上看是大卫王，从本质上来说，在今天来说，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从我们人生的角度来讲，我们唯一所侍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爱慕的对象应该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我们教会只为耶稣而工作，我们不被任何人利用，我们只为我们的主而工作。然后我们如何为主工作呢？我们如何向主表达自己的爱慕？你爱主是什么方式呢？在这里说的很有意思哈，世人没有说我爱主，我要活出来啊，我要行出来，我是到世界上做点善功，我去表演表演，没有。世人说我怎么爱主啊？我用我的舌头爱主。你明白没有啊？也就是说， 传道人牧师他爱上帝的方式就是传讲福音。为谁传讲福音呢？为我的王去传讲福音。换而言之，今天你说爱主，今天你说我要侍奉上帝，你要知道你怎样去侍奉，你怎样去爱主。圣经说啊，你先把你的舌头献给上帝。在原文当中呢，圣经说我以我的舌头为笔。要说他的舌头不仅是舌头，他的舌头说出来的话还有价值，他的舌头说出来的话要被刻在圣经之中。也就意味着说的不是个人情感，讲的不是心灵鸡汤，讲的是上帝的真道。而且要快快的说，要不断的讲。所以说在这里世人表达了他的意愿啊，也是我们今天对我们教会的教导。我们不侍奉金钱名利地位，我们只侍奉我们的王，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通过我们的舌头，传道人呢就是讲道，会众就是传讲真正的福音。所以说教会从这个层面来讲，它是一群被圣灵更新的人，人生的目的就是传扬那位上帝的美德，传扬那位上帝为我们所做的美善，而不是传扬我们自己。而且呢，我们的舌头呢也被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舌头从前是欺骗的舌头，从前是为罪恶洗涤的舌头，从前是散播谎言的舌头，是论断吞吃道德吃人的舌头。今天开始完全没有这些，我们成了传道的舌头，成了传福音的舌头。我们开始建立教会，并在教会当中传扬上帝的真道。所以说你看这诗篇四十篇第一节，他讲到很多事情都是跟我们今天的教会，跟我们的基督徒，跟我们的牧师有关系的，他在向我们今天的教会说话。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问一下，这是在赞美大卫吗？不是的。我觉得不光大卫，历史上哪一个人也配不得上这样的赞美。你比世人更美，这是在赞美基督。而且在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说你比那后裔们更美。什么意思？原文这个词是后裔哈，原文还不是世人，就是说基督比亚伯拉罕的那些后裔更美。因为你看圣经当中，从亚伯拉罕开始有很多的人啊，是用来预表基督的，但是他们虽然预表基督，但他们不是基督，他们是有限的，也是蒙恩的罪人。而只有这位王，只有耶稣，他是真正的义人。所以说你比所有的人更美，你也比那些列祖列宗，比那些先知更美。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他还是指向基督。而且啊，在这里谈到为什么说基督更美，他谈到一点，他说你嘴里满有什么恩惠。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嘴里有恩惠不断的不停的在倾倒出来。你能够想到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界上讲道，他那三年之中不停的讲道，不停的讲，直到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说你要知道耶稣的工作是什么。而且哈，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不单是讲到基督，在今天教会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你要向这个世界传递什么信息，你要去看一看基督把什么的信息带给了这个世界。所以说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把恩典恩言带到了这个世界。你看到没有，摩西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律法。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并且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什么恩上加恩。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所传扬的，教会所侍奉的，教会所带给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 就是我们所宣扬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是赦罪的恩典，是这个人永生的恩典。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中，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心你传扬上帝的救恩，你传扬一信称义、你说 我光讲这些信心的人会不会信，不是我们的工作，信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所传的就是赦罪之道，我们所传的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今天教会到这个世界，无论是对这些慕道友，对外邦人，还是对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靠着真理去释放他，去医治他，而不是说把他压得更死，让他活得更累。所以说弟兄姊妹，一间教会是不是出于上帝，你能从其中闻到恩典的信息。因为只有以信为本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今天很多的三字教会，很多的律法主义教会，根本不是上帝的教会，因为他们所讲的不是恩言，他们不是释放人，他们是要把人带到更重的律法主义的重恶当中，使人万事不解。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上帝对耶稣的这种应许是直到永永远远。表面上看这些经文是祝福大卫的啊，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再去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表面来看啊，圣经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啊，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但事实上，大卫的这个家并不是一直平安的，只有基督的国度存到永远。所以说路加福音第一章说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这位才是真正的继承者，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第三节，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在这里哈，诗人啊受圣灵感动，来继续发出关于基督的预言。在这里他预言基督哈将会腰间束刀，腰间束腰，然后腰间佩刀，要起来征战啊。而且他称这位王为大能者，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主要指的是强壮的男子，或者说大能的勇士。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指上帝本身，也指基督，也指弥赛亚啊。你去看这些相关的经文哈，从创世纪啊，以色列的磐石，以色列的牧者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在约书亚记啊，撒母耳记也提到以色列的大能者，还有以赛亚书也是这么说的啊。然后在以赛亚书当中呢，也提到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在约珥书三章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里是指向基督的，说你大有荣耀和威严。因为怎么在这里呢，他主要指向基督再来啊。当然在世上呢，耶稣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也会向世人显出他的荣耀和威严，来证明他是救主。但是在这里呢，比较大的一方面呢是指向基督再来啊。耶稣曾经预言说，人子啊要大有能力的，大有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启示录当中呢，你去看十九章提到基督降临的时候，他显出了他原本的荣耀和他的威严啊，这里都是指啊那位复活之后的基督，他显出自己的本相。 第四节，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在这个顺序是有区别的，在原文当中首先说啊，你要赫然前往，无不得胜。我们来看这里哈，在开头呢是这个词啊，这个词前面有一个 wow， 是个连词哈，就证明跟第三节是有关系啊。怎么显出威严呢？他要起来征战啊。这个赫然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这个赫然这个词指的是他的荣耀显明的非常明白的意思啊。这个无不得胜在原文是亨通的意思，指的是基督战无不胜。基督在世界上，他的教会、他国度的扩展、他福音的扩展，没有人可以拦阻。基督是战无不胜的勇士，是得胜的上帝。所以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呢，第十节也提到，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个词跟这个无不得胜在原文是一个词，啊，说赫然坐车，这个呢，表明他是君王。他坐在战车上，在诗篇六十八篇第四节说啊，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接下来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提到上帝征战，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点，就这位主，这位基督，他会为什么事情征战啊？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人说整天在唱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为我们征战啊，但最后没有发现上帝与他们同在。首先要搞明白一点，基督为何而战，基督凭什么要与我们同在。换而言之，今天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应当祷告祈求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在他的这种应许和保守当中。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是什么样的教会上帝都为他征战，也不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上帝都为他征战。他为这里记住哈，真理、谦卑和什么事情啊？公义的事情而战。这个事情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话语，就是说他为他的道而战。他的道啊，他所做的工作主要包含这三点啊：真理、谦卑以及公义的事情。首先，蒙神保佑的教会要在真理上扎根，要完全根植于圣经，要根植于圣经当中关于基督的信息。另外一个，蒙神保守的教会是在神面前谦卑的教会，而不是在神面前高傲的教会，是承认是罪人，承认自己要仰望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所谓的上上帝秀行为的那种教会。另外一个，这间教会要传讲上帝的什么公义，这个公义呢指神的义，也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赐给我们的义，我们因信而成义。另外一个，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来说呢，这个公义还有一层含义，指的是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要站在邪恶和欺压者的那边，即便你没有能力去对抗邪恶，你最起码要表达出公义的言语，你不要为罪恶洗地啊，你不要为罪恶的权势去唱赞歌。所以说在这样的原则之下，这位上帝他才开着战车为我们征战。好，来看一下，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啊！接下来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大能、所有的征战、所有的保守，都是由他亲自来完成，是由他大能的右手所做成的。第五节，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第五节什么意思啊？是上帝动手之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仇敌灭亡。这里给我们 非常大的这样的信心，给我们非常大的这样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惧怕人。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说过，我们的上帝当他动手的时候，当他要帮助我们对抗那些仇敌的时候，他的剑是快的，他下手的效率是高的，他下手是狠的，是一击致命，而且直中要害，直中仇敌的心脏。后边说万民扑倒在你下。你去看旧约的时候啊，上帝的使者在一夜之间杀死185000人。在今天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抵挡基督教会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那人数简直如同蝗虫一般，但是只要上帝为我们伸手，这些仇敌瞬间毁灭。这些扑倒的人他是什么人呢？就是诗篇第七篇所说的，心里不正直的，不公义的，作孽的，不悔改的，抵挡教会，抵挡福音的。上帝向他们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上帝的弓为他们所预备。而且这里有个射中王敌之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直接射中王的敌人的心脏。这个王前面有个冠词，它是特指的，指的是那位王啊。很显然呢，这里是指向基督的，指向这位万王之王。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感谢主啊，这段经文如果没有希伯来书1:8-9的解释，我们永远也看不懂啊。圣经希伯来书呢，清晰地告诉我们这里的解释啊，说论到子却说，这里的神是谁啊？子。上帝称这位圣子为什么？神啊，了不得啊，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就也就是说，这位说话的神和指向的这位子啊，神就是你的神，父神就是基督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说，诗篇，甚至任何一节旧约经文，任何一篇旧约经文，都是在讲论基督。如果一篇讲到跟基督没有关系，那这篇讲到没有任何意义。啊，这里的这位神啊，他就是指的上文当中那位王，显然不是大卫，乃是基督啊。而且强调基督的宝座，基督的王权存到永远，他的国度不是建立在血腥，不是建立在诡诈政治斗争之上，他的国度是完全建立在公义之上。所以说这样的国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样的神是我们所愿意投靠的。在以下书9:7说，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说你会看见啊，前面提到他会用右手来为他的公义征战啊，这里强调他的国度是正直的。也就是说，一间真正的教会不应该是诡诈的教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是诡诈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最起码要有起码的正直和公义。所以说在今天，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在这些恶人针对教会，针对基督徒展开逼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在上帝的这一边，你要有起码的公义，你不能跟罪恶，跟那些恶人同流合污。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基督喜爱什么？公义。基督恨恶什么？罪恶。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一种罪恶哈，也渗透到教会的，就说有人作恶不悔改，旁边有人跟着假外为善，哎呀，让一步吧，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各打五十大板，弟兄姊妹，这完全是恶人。基督喜欢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这样的基督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今天西方的白左和东方的这个三字传的啊，上帝是爱，上帝爱谁？爱一切的人，连同性恋也爱，连那些恶人也爱，上帝会按照你的本性接纳你，完全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所以说，没有公义的教会，没有正直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和基督徒，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大家注意这句话哈，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对应的是前面那节那个你比世人更美，或者说你比那些后裔更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啊，不单高过基督，也高过其他的祭司和君王，这是个事实。但是两种受膏是不同的，基督是真正的受膏者，是弥赛亚，其他所有的被膏的君王和祭司只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就像圣经所说的，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所以说这句话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首先呢，到看到旧约里的这些祭司和君王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作用。他作用一方面是在那个时代教导以色列民，教导上帝的百姓，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一个预象，用来预表基督。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大家注意这个没药沉香和肉桂哈，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这些香料啊，在旧约那个时代记载在圣经上的时候，它有两种用途，用来做成圣膏油，主要是用来膏抹会幕和法柜，以及膏抹大祭司，知道哈？这里呢也显明这个真理，就是说这一位啊，他的衣服充满香气的这一位的王呢，他就是上帝的受膏者，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啊。这里的这三种香料呢，就是用来膏抹的，包括这个沉香哈。耶和华所在的沉香树，这个肉桂呢也是用来膏抹会幕膏抹大祭司的，其中的香料不能用在世俗的用途。这里的这个衣服你去看啊，它在很多时候指基督的会幕啊，也指在旧约时候大祭司的衣服。这里呢我看一下，这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好，我们来看这个象牙宫啊，这个宫既可以翻译成宫殿啊，也可以翻译成圣殿，它是一个词哈。这个象牙主要指建造的豪华，非常珍贵的意思。里面有这个琴的声音啊，就是竖琴的声音。诗篇150篇第4节提到哈，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所以说这一节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天上的圣殿，然后呢，天上的赞美，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中上帝所给我们啊提供的那一幕，以及启示录当中那场天上的敬拜，地上的聚会。是天上聚会的一个预言。第九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人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我来看这里哈， 诗篇45篇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诗篇？爱的诗篇，爱情的诗篇，调用百合花。显然里面讲到了王跟王后的爱情，或者今天来说讲到基督跟教会的爱情啊。就像启示录21章第二节啊，新圣城耶路撒冷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而且呢，在这里提到君王的女儿，以及很多尊贵的妇女。这个君王的女儿和尊贵的这个妇女和女人，我后边会讲。我们先来看这个王后的事情。在这提到王后的这个佩戴哈，她佩戴俄斐的金饰。俄斐呢，在圣经当中主要指俄斐的精金，主要指纯的、非常贵重的啊，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黄金，主要产自俄斐啊，在旧约那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我们看上下文的话，你看新约的话，这个皇后的配饰哈、这个俄斐的精金啊，主要指的是这个皇后的信仰。换而今天来说呢，指的教会的信仰，你纯正的信仰，你毫无瑕疵的信仰，你的信仰根植于圣经真理。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这个女子指谁呀、丁子们？那女子是谁呀、我跟你说，查完原文和上下文哈，这个女子就是这个皇后，这个女人。你去往下看哈，我后边会跟你讲为什么是这样说。上帝王对这个皇后的要求是什么？上帝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上帝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第一，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圣经没有说女子啊，你要行出来，你要活出来。上帝说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要听到，要不停的听，而且要留心听，要记在心里，不断的揣摩，像玛利亚一样。原文说你要伸出你的耳朵来听。上帝对教会的第一命令就是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指的是聚会场景。不，你再看这里哈，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什么意思啊？把娘家忘了吗？啊，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啊。实际上你看整个旧约圣经哈，你包括看亚伯拉罕，包括看以色列，包括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呢？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你就看以色列的列祖，也都是离开娘家，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世上过寄居飘荡的流荡的生活。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这个名字，以色列这个种族，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它不是用血统来去区分的。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会发现哈，实际上以色列从亚伯拉罕那时候起直到新约，以色列是一个不断的吸引外来的人进入的这个民族，最后和成为同样的人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特征不是它的血统，你仔细看，不是所谓的什么纯正血统，它里边加了老多外邦人，你明白吗？以色列是以信为本的民族。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哈，以色列是以信为本的民族，是在世寄居的种族，这样的信仰延续到今天的教会。上帝说啊，王对这个王后要求是你要离开你的国，你的民，那原文有国的意思。原文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要明白哈， 在这个大肆宣扬爱国的时代，你就要明白一点，你别爱错了国，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这个种族主义啊，这个所谓的爱国啊，连你祖宗的罪恶也一同爱了，啊，连义和团也一同爱了。很多的时候，你要明白圣经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以色列的这人很多时候都从外邦来的，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原来做外邦人，后来被带到教会的。上帝让我们远离我们祖先、我们父家那种异教的恶俗，并且在精神上彻底的分切开来。这原文很有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你父的殿，什么意思？原文还不是你父的家，是你父的殿，异教的庙宇啊。今天三字教会很邪恶啊，搞什么基督教本土化。我问一下，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任何一个世界上所谓本土化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你要与世界行淫吗？你在西方搞政治正确，你在东方搞本土化，这本身的背后是魔鬼对教会的渗透。上帝说，你不单在行为上不能参与这种恶事，你在精神上要完全的切割啊，你看到没有？所以说这里说的很清楚，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教会呢，可以奉主的名把福音扩展到万邦，但是教会绝对不可以本地化，更不可以与东方的什么孔孟之道、孝道、异教的风俗相结合。这一节，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很有意思啊，一个嫁到以色列的人，一个嫁给了基督的这样一个心腹，他要离开从前的偶像，他不可再把任何人当作主，他不可再跪拜任何的异教，他只能去崇拜基督。所以说十一节在讲述王和王后的关系，用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这里开头有一个连词哈，这个词表示跟接着第十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王就因此爱慕你的美貌。这王爱这个王后是有条件的，弟兄姊妹，是把你接过来要娶你了，但是你不忠心那不行啊，娶回你来你还惦记着别的丈夫、别的男人，这个是不可以的。你想让王爱你，基督想让教会想持续的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爱，你要记住第十节的经文，爱慕你的美貌啊。什么是教会的装饰？什么是教会的美貌呢？蒙神所爱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就是上节所说的，第一，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第二，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父亲。一个沉静学道、爱慕真理、不与这个世界、不与异教行淫的教会，是上帝所爱的心腹啊。所以说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什么活出来行出来，我可以很严肃地告诉你们，那个都是从传统文化来的，都从异教来的。所以说这些东西你要丢弃，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第一，基督是教会的丈夫，基督爱教会。更重要的是，在此关系之上，基督更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主。所以说，我们照着他的要求，照着他的命令，去单单的侍奉他， 尊重他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所以说今天的教会不应该侍奉任何的实体的或者虚拟的偶像，教会也不崇拜任何的伟人啊，也不侍奉任何的金钱名利和所谓的一些世俗理念啊，无论是西方的政治正确还是东方的什么基督教本土化，这个我们通通不侍奉，因为只有上帝，只有基督是我们的主。十二节，推罗的民，民原文做女子，必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推罗在原文啊是一个女子，原文是说女子推罗，把整个推罗作为一个女人。弟兄姊妹，推罗是个什么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吗？不是，推罗是拜偶像的国家。推罗西顿是历史上非常臭名远扬的这种上帝咒诅的这个异教徒国家啊。但是在这里十二节却说推罗有一天也会来敬拜这位上帝，甚至会带来礼物，礼物的原文是供物祭物的意思，会来献祭。用什么的推罗就是新约圣经当中的腓尼基啊，在地中海的沿岸。你从使徒行传十一章和十五章当中你会发现是初代教会扩展福音建立教会的一个地方。保罗曾经多次往返路过经过这个地方，圣经说初代的信徒向那里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在，信主的人就多了。腓尼基也好，旧约的推罗也好，在新约使徒行传那个时代有了大规模的外邦人归主。所以说这里谈到的推罗，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属灵意义，指的是在末后的时候外邦人当中会有人归信基督，并且来教会聚会献上祭物和礼物。后边说这个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我来注意这里哈，用咱们两种人很难信主的哈。一种是拜偶像拜惯了的人，像推罗西顿；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不叫男性主啊，有钱、有才、有地位、当官的人。但圣经说会有这类人信主啊？为什么？这类人平常都是别人向他寻恩呀，他为什么要向这位王寻恩？因为他渴望得到上帝的救恩。因为他知道他手中的权力，他手中的财，他的能力不能拯救他。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记注意哈，这个她应该是个女字，她哈，这个在原文是个阴性的哈，应该是女字，她的衣服是金线绣的。你注意非常有意思啊，诗篇四十五篇王是个男性啊，但是后边提到了一些女性啊，这里前面提到王后，这里说谁啊？王的女儿。王的女儿有个特点，跟王后有着相同那种荣耀的装饰，这是他们的信仰。王后信什么？王的女儿怎么样也信什么？这是教会里边生出来的人。十四节，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注意这里也是个女字，他哈，注意这里哈，随从他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在你面前， 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啊，往上翻一下，我看一下，往上翻上两个。啊，在这是再次强调这个王的女儿她的衣服。在圣经当中，尤其在新约圣经哈，这个衣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赴宴席的时候，哎，朋友你怎么没穿衣服呢？被赶出去了。披戴耶稣基督的衣袍，因信称义，披戴基督的衣袍。皇后呢，在王的面前，王的女儿也被引到皇后那个王的面前，而且后边还有一另外一个群体的女人，什么随从他陪伴的童女也要被带在你面前。有一样信仰的来服侍这些王的女儿的人也会被带到基督面前，因为这里无论是王后，无论是王的女儿，还是这些陪伴童女，他们的信仰都是一样的，他们靠着那身衣服称义啊，披戴耶稣的衣袍。十五节，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劝人信主，劝人受洗，劝人进教会，不是逼人来的。我再次强调一下啊，你看，尤其三字教会和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为了所谓的“引号结果子”，所谓的“引号引人归主”，超越底线。无下限，自作自荐，威逼利诱，勾引人入教。但是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啊，无论是王的女儿还是这些童女，人家都乐呵进来的，人家非常喜乐，非常愿意的进来。也就是说，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啊，不是勾引人入教，是被上帝的真理吸引，是被那位王的荣耀所吸引。他们进入王的宫，进入主的殿，进入神的教会，进入神的国。好，我们来看这里 这几个联系哈。王跟谁的关系啊？王后的关系，跟王的女儿的关系，跟什么童女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跟教会里边的信徒的关系，信徒跟那些慕道友新鲜血液新信徒的关系，就这样一种关系。而且你注意到哈，圣经四十五篇没有说王的儿子啊。圣经为什么用了这么些女性来讲这些经节？你要注意，它是跟创世纪有关系的。在创世纪的时候是谁先犯罪啊？女人先犯罪受了咒诅，但在末后的时候，上帝首先拯救女人，然后让女人去帮助男人，这是圣经自始至终的顺序。十五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地上作王。王的子孙，基督的后裔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你会发现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本质上来说，我们是基督的后裔，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啊。而且在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有很多是从推罗来的啊，有很多是从外邦来的，但上帝预言这些人要成为你列祖的子孙，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靠着不是血统，靠着是上帝的恩典和他们的信仰。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说，唯有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割礼，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衣纹。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来从神来。 最后讲到上帝对教会的应许，对基督徒的应许，你将要立他们在什么，在原文是在全地作王。所以说在新约圣经多次提到这个道理，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什么一同作王。在启示录当中，复活的圣徒与基督同作王什么一千年，讲的就是这里跟新约是联系在一起的。十一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诗篇一百零二篇十二节，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诗篇一百三十五篇十三节，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注意这里这个名还有这个纪念以及万代。首先这里这个你指的是这位王，指的是基督啊。你就看整个旧约圣经，这位王本身就是受膏者，他本身就是永活的上帝，他直活到永永远远，他的名要在万代被传扬，被人提说纪念，并且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赞美他直到永远。在将来永恒的国度所充满的是感恩，是赞美，是对这位上帝的赞美，因为他爱了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四十五篇是爱的诗篇，诗篇四十五篇是可拉的后裔，是允许蒙恩的罪人，是我们为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拯救献上感恩和赞美。这样的赞美出自于圣灵，来自于神的话，源自于上帝对我们这大的爱。好，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诗篇四十五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求主今天能够施恩于我们，能够恩待我们，并且祝福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信仰道路上能够不走弯路，能够向着主的真理往前走。求主来祝福我们，使用我们，愿主能够借着各样的平台，将您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赐给我们的真理传遍远方，使更多的人得以受益。愿你与我们同在，照着我们所求的施恩于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